路亚，大家平安啊！感谢主耶稣带领，让我们能够进到这次讲习会的第二天。昨天晚上小弟跟大家一起互相勉励，有关于生命的侍奉。今天晚上我们接着再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保罗他侍奉的经验，合乎中道的侍奉。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一起来查考啊，请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我们请看第三节啊，第三节。罗马书十二章啊，第三节啊，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段圣经是保罗接续前面一节二节有关侍奉的勉励。那在前面谈到的是将自己的身体，就是要献身的心智精神，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保罗他是在第一节，他是以神慈悲的救赎来勉励信徒要将自己献上。那现在第三节呢，他接续侍奉的话题，他现在是凭着所赐给保罗的恩来对个人说。那保罗他在写信的时候常常都会提到神的恩典，他把侍奉，他能够侍奉啊，他可以有能力侍奉，他能够受很多的苦难来侍奉，都归结于主耶稣给他的恩典。所以他念之在之都是想到神给他的恩典。我们可以参考一个经节哈，典型的一个说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十节，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第十节讲了三次神的恩，也就是说本来是不配的，结果蒙了神特别的恩典，能够被拣选成为使徒。然后他提到他不敢徒受主的恩典，所以呢他就能够啊不辜负神的恩典，不白白的来领受，要尽本分，因为这是神给他的恩典，给他的机会，所以他觉得不配，他就懂得珍惜，他懂得把握机会，他懂得谦卑来侍奉。然后他在提到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啊，如履薄冰，因为他本来是不配的，他以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的，现在他为了神的教会成为被逼迫的，在所不惜。所以他能够如此的劳苦，而且呢比其他使徒都格外劳苦，他不敢夸口他自己的苦劳，他说这也是主给我的恩典，我才能够这么做。所以从领受这个职分到他能够侍奉，他也能够格外劳苦，都不敢归功于自己啊。 所以他在这方面的侍奉的经验非常的多，他把它解读，这是主耶稣给他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就再来思想一下哈，我们回到罗马书十二章，既然这是主耶稣给他特别的恩典，给他有这么多丰富的属灵经历，想必对我们在侍奉上也应该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就来思考这个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啊，他所提到的。那前头我们也有提供一些文字的资料给我们做参考啊。那首先啊，我们把这个十二章三节呢，我们分成三个段落先来解释啊。啊，第一个，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个意思是说，要有正确的心态啊，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了，啊，免得会有一种傲慢、自视甚高的这种态度啊。但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侍奉的事情上面呢，可能是另外一个极端，啊，看自己呢过低了，那这也不是正确的看法。保罗提醒罗马地区的信徒，可能他们有这种毛病，会把自己看得过高。那相反，有一些基督徒，他可能会把自己看得过低了。当然，两个偏激，两个极端，都不是正确啊，不合乎这个中道。所以他要告诉我们，自己应该要有对自己有正确的看待。那第二句话，刚刚提到的这是消极方面啊，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第二个，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来看啊。所以他就谈到了信心的成分。刚刚是以个人的条件来看，自己看待自己是如何，应该正确，合乎中道，而不要偏颇。那现在呢，是看神的能力。那这个地方所提到的信心，就是我们信靠神的那个心啊，因为信靠神、依靠神，所以带来了一种侍奉上的能力啊。那同时也是可以理解，那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四章第七节，这句话也可以来做稍微的解释。第七节啊，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啊，主耶稣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这个恩赐就是要用信心去运用这个恩赐，它就会产生属灵的效用出来。啊，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有他的专业，那他的专业能够帮助教会，他必须要还附带一些条件，他才会成为恩赐。啊，有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专业啦、专长啦，还有那个恩赐，怎么样去区别呢？专长可能会指的是比较社会性啊，比较是工具性啊，比较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能力。那当然不能够否认说这没有神给他这种专长，有的，主耶稣赐给我们不同的能力，但是要成为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就跟我们讲啊，那就是圣灵赐给人不同的恩赐。也就是说，当一个人领受了主耶稣给他的专长、工作能力的时候呢，假若他领受了圣灵，那圣灵就会在他的专长、在他的技能上面呢，加添给他属灵的权柄。原来这个专长是一种力量，属世的社会性的力量，但是一旦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就成为属灵的恩赐。那赐给他圣灵，使得他的专长成为在教会里面可以侍奉的恩赐的时候呢，是要用在圣工上， 而不是带着圣灵的权柄应用他的专长在世界工作，那是要坐在神的圣宫上的，所以他还要两个条件。那这样的话呢，这才是在侍奉神的事工上来为主来负担。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大卫很会弹琴，那照这个历史的资料看起来，他应该是弹那个现在的这个竖琴，可能是现在竖琴的这个前身了，大概是这样，那是最简单的一个乐器的形态嘛，那他弹那个琴应该是在整个以色列当中算是各中的翘楚，应该是名列前茅，他的技艺是全国皆知，所以当大家在想说要去找一个可以弹琴来为扫罗驱逐那个鬼魔的时候，想一想就想到大卫，所以现在如果说我们要司琴我们就会想到说，哎，哪几个人在教会里面有司琴的恩赐，他要翻译他翻得非常顺，他要做什么工作，我们大概就会想到哪些人。那大卫他能够弹琴，这是他的专长，但是呢，圣经已经讲了有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的专长会变成是恩赐，因为带着属灵的权柄，而且用在属灵的征战。扫罗已经有恶魔在的灵在他身上了，那他弹琴一定是弹赞美神的诗歌，也借着大卫他时常都是借着信靠神的心来打倒敌人，像歌利亚一样，所以他的专长有神的灵同在，成为恩赐，而且坐在属灵的征战上，所以他能够把这个恶魔给驱逐。那这不是世界上最会弹琴的人可以把恶魔赶走，因为恶魔不是怕这个人的琴艺，恶魔怕的是这个人身上有神的灵，所以我们这样来比对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知道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恩赐，因为有神的灵在里头，就带着属灵的权柄，就能够应用在属灵的侍奉，神圣的事物用在属灵的征战上面好，那我们就是说了，就是照着神所赐给个人他的恩赐的大小运用他的信心去使用神给他的恩赐，坐在圣宫上那这叫做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来看。那第三个，我们再看十二章第三节看得合乎中道那第三个看得合乎中道的意思，就是合乎一个正确的理性，是有理智的这个中道这个字的原文它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呢，它有出现六次，那其中有三次是指着心里明白所以它是表示说它整个心里是警醒的是醒悟的那个明白不是在知识上的明白，是从内心明白清楚的那有一些地方是翻译成谨守通达或是警醒，所以它是带着理智，它是一种慎重的态度，它是合乎理性的，它是一种通达的态度，它是谨慎的做法，它是警醒的看待大概是都是这些正面的。中文圣经和合本把它翻译成中道，翻得真的是神来一笔，因为呢，我们几乎很难再找到一个更贴切的中文的词来替代中道这两个字，所以它翻得非常好。但是我们同时会想起这个儒家思想当中的有一个中庸之道，孔子常常在强调的中庸之道，那这个地方的中道跟儒家所说的中庸是否一样呢？不一样的。 因为中庸之道它是在讲一般的事物，社会性的事物，啊，一种社会性为人处事能够不偏不倚允直其中，一种圆融，但很多时候它是必须要有一些协商跟妥协的。所以中庸之道呢，它不能用在道德修为，中庸之道不能用在属灵的事物上，在属灵的事物上是用中道来形容，因为在属灵的事物上我们有很多的追求，都是要追求极端，但是中庸它是允直其中，不偏不倚，不要太过激烈，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不要太强也不要太弱，它是一种处世的哲学，不能不说它是好的，但它不能涵盖全部的事物，尤其有关于道德性。道德不能够说我偷一点点，不要偷太多，不能偷就不能偷，哦，不能偷就不能偷，不要说我抢一点点，我不要抢太多，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错的，所以不能用中庸之道来看。那中庸之道它谈的不是错误的事情，是一般中性的事物，为了取得一种圆融，所以他要用这样的一个手法。那中道呢，在神圣的事物上呢，有时候我们是要追求极端的，比如说爱，爱心我不能够说我爱一点点不要爱太多，我们爱耶稣怎么可以爱一点点不要爱太多，我们爱太太怎么可以爱一点点不要爱太多。圣经对于爱心的要求是要常常以为亏欠，所以向着完全来追求，都一定要认为我现在做的都是不够的，一种求全的心才会让我们向着完全来前进。如果我们在爱心的道理上呢自满自足，那我们显然亏欠会更多，我们要以为亏欠，我们才不至于亏欠。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道理。那因此当我们在讲神圣的事物的时候呢，圣经和合本它用中道来告诉我们，用来形容，的确是神来一笔的翻译，没有比这个更贴切的了，它又更超越于所谓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呢，不适用在道德的追求，它是在非恶本质的事情上有一种处世的圆融。那中道是在神圣的事物上要追求极致，但是它是合乎理性的，它是出自一种头脑清楚心理明白的，那当然就是合乎圣经真理了，就是理性合乎圣经真理了。那现在我们三个看起来，把三个看起来，第一个不要过于所当看的，就是正确看待自己。那第二个呢，是以信心来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跟能力，所以因为信心它产生了属灵的权柄来，那这个就是对于神的权柄的看法。那第一个是对自己的看法，第二个是对神权柄能力的看法，那第三个呢，是对事件本身呢，我们要理性警醒的看待。所以在我们的侍奉的工作上呢，大概就是有这三个面向。那假若我们能够理解保罗他讲的这三个面向，我们把它存乎一心，那当我们遇到一件我们需要去做判断的事情的时候呢，不管是我们个人的侍奉，还是对于我们会议当中所谈论的一些案题，或是教会要推动的某一个重大的圣工，我们也都可以从这三个面向来看。那这是保罗他领受了主耶稣给他的这个恩赐以后呢，他所体会出来的。所以他就接着在一二节以后呢，在第三节继续谈这个概念啊。那感谢主哈，我们就可以从这三个面向来谈一谈。一个是对自己的看法，那这对自己的看法就是我自己本身的能力、我的条件啊，我能够做的是什么啊？正确看待。但如果我们只是这个看法，可能会过高或过低，会有局限。可是我们在做属灵的侍奉的时候，是不能只看这一点的，那这个迁就于现实太多， 我们就不会有理想，就不会有属灵的理想，我们就不会去应用信心的大小，去领受神给我们的能力，去突破我们现状的限制，那就变成是守旧，就变成是走不出门，那就教会的发展就变成是很困难。那第三个我们要做的事情，那件事情呢，我们是要理性去看的，警醒去看待的。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这个事情的困难，但我们也会看到这件事情的契机。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信心。那保罗他跟我们讲这个道理哈，我们就放在心里来想一想。那正好底下也有一个经文可以搭配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我们看四十节。本来保罗这一段是在谈到教会的聚会崇拜啊，那教会的聚会崇拜合乎这个原则，教会的侍奉呢也等同比照。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啊，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那这个规规矩矩呢，就是合宜的、端正的，啊，那当然就是合乎圣经真理的，是端正的。啊，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会做不合乎圣经真理的事情。啊，我们要分设聚会点，分设教会，我们要购置会堂，还是说我们要原地重建会堂？这件事情本身，这些都是善的，都是对的。非恶本质，是合宜的事情，是端正的。但是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所以它也要合乎一种正确的做法，这个叫做规矩。然后次序就是它有固定的顺序，它能够掌握状况，然后厘定一种先后的次序。所以中国人也常常讲啊，能够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轻重缓急先后次序能够掌握得好，那件事情做得会很顺。那同样的方法，如果 A 方法摆在前面， B 方法摆在后面，这个事情可能做得很顺。但是如果次序把它调换了， B 方法先做，那 A 办法才出来，那这个次序颠倒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事情就会受到一些阻碍，就不是那么顺了，可能要付出更大代价，有一些困难还需要去排除。所以规矩跟次序，它就成为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也是蛮重要的概念。好了，那我们正确看待自己，有信心的能力去突破困难，有一种前瞻的盼望跟计划，但我们并没有脱离现状，我们也没有昧于事实，我们也并没有逃避现状，我们对现状的困难掌握得非常清楚，理性分析，甚至我们都知道它到底也没搞的多余，我们都了若指掌，存乎一心，胸有成竹，然后按着一定的规矩，也按着最能够顺畅的次序去进行。那我们想想看，我们现在提到这一些，这些没有情绪，这些是没有情绪的，这些是没有意识形态的，都是讲真理，都讲理性，但是也有信心的成分在里面。然后看自己，仰望神，好好分析事件，有一定的规矩，有做事的顺序，这些如果掌握得好，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平台。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大家这么听了以后，我们觉得说这个很实用哦，这些原则如果把它放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任何一个话题，我们就照这样去做，那可能有一些人不太了解，那我们用这个平台去跟他沟通，最后他清楚明白了。那所以小弟有时候会这样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不会去做不好的事，我们从小明白圣经啊， 圣经的真理在我们心里啊，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对教会好的。那只是有些时候可能刚刚提到的那五个要点呢，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忽略掉。那假若加上意识形态，又加上一些个人的情绪或是过度的感性，那么这样的话就没有一个很客观的平台来沟通，我们对于一个案题的计划呢，就没有办法很理性的去说明。那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困难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所以盼望我们借着底下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看看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如果你觉得这样思考模式是好的，我们也有一些圣经的根据来谈一些原则，啊，你觉得说这样思考模式好像还不错，似乎可以解决你曾经在侍奉上所遇到的困难，那就求主耶稣帮助大家，啊，那也是我们今天聚会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啊，我们看底下，啊，小弟有举一个例子，就是现实跟理想。在教会里面侍奉常常都会有这两个东西在纠葛，啊，通常比较年长的大概会比较着重现状的掌握，啊，他对现实非常的清楚。那有些时候哈，啊，弟兄姐妹会比较怀抱着一种理想，可能他的现实是三分，理想是七分。那有些弟兄姐妹呢，正好相反，现实是七分，理想只有三分。那到底七三还是三七？现实理想这样的分别，哪一个才是对呢？没有答案，没有答案。啊，但是我们可以以刚刚的那几个原则，我们把它带进来思考，就是说，不要昧于事实。也清楚地认识自己，我们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或者是说我们的能力到什么地方，我们现在的条件到什么地方，然后我们要运用信心。那我们对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有很好的评估，有正确的掌握，理性的分析，啊，而不是一厢情愿的，或者是说意识形态的反对，或者是一厢情愿的这种偏爱，而是有一种理性。那么当进行的时候呢，有他的规矩，也有他做事的次序。那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可能有一些答案就会浮现出来，哦，那假如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推展一些圣工呢，大家都能够理性看待，那理解的人更多，那当然大家就可以力量就可以合一，可以集中。啊，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也许时候未到，或者是说有哪些方面我们必须要去补强。好，现实跟理想。这陈水扁先生他曾经讲一句话哈，可能很多年纪轻的人已经忘记哈，他曾经是当过台湾的总统哈，但是这句话还是回响在很多人的耳中哈。他说人因为有梦想而伟大，我想他应该不是第一个，他第一个讲的啊，因为我们以前也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讲这句话，人因为有梦想而伟大。是的，人不能没有梦想，不能没有理想，我们在侍奉上面呢，也不能没有神圣的理想，我们要有神圣的理想。但是我们并没有脱离我们的现实，啊，那现在这个怎么去解读它呢？怎么拉近理想跟现实的差距呢？啊，那底下我们提到说，从人事实地物的面向来思考，来思考什么？来思考底下这四个，啊，底下这四个，第一个就是条件，人的条件，啊，前上面有写嘛，人事实地物嘛。人的条件，人员的条件，再来事的条件，时间 的条件是不是合宜的，地有没有尽到地力的条件怎么样，物力当然包括财力的条件如何。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撇开，所以说撇开现实跟梦想的争论。年轻人会说老人家都没有理想，老人家会说年轻人梦想妄想痴想，有时候会变成是两极化。但是现在我们要把现实跟理想把它抛掉，避开这样的争论，我们单单从条件来看，我们要进行一件事情，那条件哪些条件，人事实地物的条件，那是不是我们会很理性的去分析啊，会去计算啊，很多数字就出来了，数字会说话，对的，我们有正确的数字，然后我们有正确的解读，都是理性的。数字是没有情绪的，数字是没有这个意识形态的，它就是摆在那个地方，就是客观的数字，那我们要正确解读。所以人事实地物可以量化数字化，那就是从条件来看，这是第一个思考的。那我们思考就不会说要理想还是现实，它就会比较趋于现状的掌握。所以这是第一个哈，先谈条件。那条件就是从人事实地物来谈条件，所以他会写一张表出来哦。我们要分设教会啦，要分设聚会点啦，人事实地物的条件列出来，不是谁说可以，也不是说谁反对，那就数字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好，那第二个是讲到变动性。那变动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大环境一直在变，那我们教会是一个小环境，小环境在大环境里面也会受影响，会有变动。来了一场大地震921，所以整个台湾的房价都跌下来，所以现在高居不下，不吃不喝30年，年轻人要买一个房子很难，那你要房价跌的话呢，大概是一个是两岸战争，一个是再来一个像921的大地震，但是我们也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那说它会有一些变动，那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变动，或是时间一长的时候，虽然它的变动每一年的变动很小，但是时间一拉长的时候，它的变动就变成大的。那也就是说呢，假如我们在计划一个工作呢，它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长，可能超过10年20年了，但是10年前20年前比之于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变动了，很多事已经变动了，人事实地物呢已经物换星移了，我们不敢说沧海桑田，可能物换星移已经大不如从前了。那假若我们能够预先推估，我们也能够去掌握，因为这些会影响这件事情的成败，会影响我们要不要去做，因为尤其是长时间。好了，比如说我们好像有在高德峰长老的时候也有谈到我们要分设教会这件事情，那大概也是20年前的事情了哈。小弟也在中南区服务过一段时间，那我们的长辈都给我们留下很多的这个典范啊。当时候小弟也跟高长老说：“哎，你差丁路，你差不多是咱转台湾上泥匠的教务啊。”感谢主了哈，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嘉义教会在做一个世代替换的这样的一个交接的时代。我小弟记得那一任以后，感谢主啊，我们嘉义教会又创造了一段辉煌啊。由下一代来接任的时候，哇，我们的福音工作如火如荼的展开啊，受洗受圣灵聚会神迹奇事显明那就是圣灵工作了哈。好了，那现在20年过了，物换星移，很多的事情已经变动。那如果我们只是被20年前的那个计划 不管是怎么样，是20年前、30年前的一个决议呢，把我们框住，而我们没有去认真的去思考它的变动，那可能就脱离现状。有一个例子哈，我们丰隆教会啊，丰隆教会它在进行建筑，它本来要建那个物量体很大，至少要4层5层，但是它现在量体能缩小变成一半了。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信徒是从其他地方移居过来了，尤其很多是我们原住民的同龄，所以他有他们的原乡的教会。那要建会堂的时候，说我们需要这么大的量体吗？这个量体的需要大小，还有我们财力的多寡，都要做评估。那我们现在建好了以后，现在中生代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他过几年以后要退休，那他是从其他地方来的，那退休以后他们会不会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哎，就想一想，那他的下一代会留在这个地方吗？上一代是因为有六亲在这边找工作，但下一代不一定是在六亲工作啊。那上一代的回到自己的地方了，下一代也不一定在六亲工作。我们盖了一个量体这么大的会堂，有没有合乎现状？所以他们已经考虑到会有变动，那怎么办？问卷调查，给每一个在工作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退休以后，你还会留在这个地方吗？要比较确定的啊、哦、来回答。结果呢，他们把问卷收回来以后，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们的量体要缩小一半。这就是典型的掌握了变动性，人会变动，因为人会移动。20年前、20年后、30年前、30年后，人是否还一样这样？但是这不是只是从负面来看，这个变动性通常也会有一种信心在里头，也就是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嘛，你要有一个理想。啊，这个理想是借着神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上了这个阶层，我们再往上踏上去呢并不困难，因为我们评估了人事实地物的条件是够的，而且预期未来的发展会更多，所以呢，现在有一个信心带来的理想呢，我们一跨就上去了，所以也是有正面的。那虽然是反面的，就说啊，人会少哦，人会少，那也是贴合现状啊，所以他现在盖2层楼、3层楼是刚刚好啊，就是掌握了变动性。好，那再我们再讲第三个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协调性。协调性的意思是说沟通啊，像刚刚提到的，有很好的理想，这个理想不是不好，好，可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不赞成呢？协调不够。如果这个真的是好，不怕火炼，我们就是有更多的说明。因为我们在教会的会议当中哦，小弟常常发觉哦，信徒会议哦，有时候就是资讯不够，有时候时间不够，有时候个人呢、啊、个别的发言太长，没有很平衡的发言，所以资讯呢不对等，信徒所得到的资讯不对等，没有比较完整，正确不正确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能够有比较完整的，那就是执务会的责任哦。执务会他能够有一个案题要提到信徒会议来，他是要很成熟的，他是要面面俱到的，哦，他是应该要涵盖很多层面的，然后给信徒充分的明白，也有正反两方平衡的发言，节制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哦。那么正反也都能够有意见提出来，让大家思考。那有时候不是在一次的会议当中就可以成，因为重大的这个案题哈，还是有比较多的时间回去思考啊，尤其我们要用比较长的时间祷告。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只是一次的会议，所以那个协调性就很重要。好的意见如果有好的说明，被清楚明白的了解，可能那个赞成的人就会比较多。但是有些时候就是要时间，所以小弟才觉得说不要急的意思昨天小弟谈的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基本上教会以长远的目标来看，教会的发展很自然就会分社，所以绝对不分社这个是一个暂时性的，我们不能够说绝对不分社，它是暂时性的教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一定要发展发展就是树大就分支，那是一种很自然形成，那是一种现实跟理想的拉近，并且也是很清楚的条件变动性，而且很着重协商协调沟通，那这样的话就不是急可能下个月，可能是两个月，可能是三个月，我们不用急，因为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弟兄姐妹我们职务会通过了，有授权了那今天下午小弟有跟我们教务许执事谈了差不多将近两个小时，那大概也稍微了解到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些状况，所以现在了解起来职务会有讨论了，那按着职务会的授权去进行，但是有一些资讯我们的信徒是没有接收到的，所以小弟建议许执事要着重这个协调性，我们大家高兴来成立一个聚会的点，我们寄予厚望，我们有信心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我们没有脱离现实，我们有理性的分析，我们有程序的正义，我们很多人在协商沟通的当中他慢慢了解，也可以有一个机会来发展看看，那这不是坏事。那现在我们就是用现实跟理想来讨论嘛，没有情绪，没有意识形态，这样对教会的事工发展才是好。那不单单只是这个事情，很多的事情我们也都是要着重这个的。那第四个我们谈到进阶性，进阶性的意思是说人事实地物，我们的条件现在是这样，像这个彰化教会他们要原地重建，那本来评估可能会超过3亿，因为他那个地很大，他的量体很大，那后来有稍微缩减到大概2亿5千万，但其实原物料还是在一直涨，那台湾的公司也一直上涨那么基础按半了就是说硬体工程以及未来的这个软体的设施有想到的没有想到的突然间增加的，可能算一算根据过去来讲的话大概也会达到3亿了。那彰化教会很多很多的长子传道一提起说彰化教会他们要花3亿元来盖一个量体，没有人说不好，为什么？因为有经过评估彰化桥很多很多，在北部在国外很多很多散居在全世界很多的，而且电子新贵也不少我们嘉义教会周宏真弟兄在那个关东桥当财务，之前有一段时间当财务，他跟小弟说过年哪搞完这不在谁造的，我做财务而且你搞回来的收钱因为那个电子新贵一次发了就几十个月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几十万甚至有一些上百万的这样啊，铁渣一缸的我家己休假都减收不少类似这样的啦有 有气力的，那出一挂吼，帮助真大。那也就是说了，以彰化教会来讲，他们花3亿元，大家不觉得困难，因为有经过评估嘛，哦。那他们呢？他们其实是应用了一个间接性。他们的计划就是说，有一天他们会重建，因为他们的建筑物也是很老旧了，他们会重建。他们就先买隔壁的，隔壁有空地，他们就买紧邻的隔壁的，他们先买，买来做当这个停车场。那现在呢，那个钱已经还清了，现在就存钱盖会堂。所以他们有进阶，他们不是一口气就开始来建会堂，他们觉得说可以购置的土地先购置，所以他有分成两个阶段来完成。那如果是分成两个阶段来完成的话呢，我们既着重现实，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我们的理想，所以他有一天还是会达到的。所以就是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也不要过低的看自己。然后这个当中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信心要拿出来。但是我们对于那件事情，我们也有客观理性的分析，我们都掌握住了，那大家好好的沟通协调。那虽然没有办法一触可及，我们就分成两个阶段来完成。所以其实很多的教会啊，它是分阶段完成的。我们先买土地，先存一点钱买土地，土地的钱不够了借了以后还了差不多了，我们再计划一年两年存一些钱募款认捐，啊，包括这个认捐的，包括我们可以借得到的，这个经费已经达到1/2了，总共神会的1/2了，我们可以送总会去评鉴。那这样的话呢，假若我们都不计划，10年20年就是这样过去了。可是如果20年前我们有计划，我们不是现在分教会，我们先买土地，13万一平，我们觉得贵，后来26万，我们会觉得说13万都不买啊，还26万都不买，那现在不晓得几十万了。北台中教会就是一个例子啊。北台中教会他刚说要买土地，说要分设教会的时候，其实他们有2000万，可以买100平到200平之间，看土地。那很多房屋中介的说啊，不啦，行情不安呢啦，什么10几万，这10万都有啊，不买，不买了20几万也不买，那13万都不买，也过26万倍。现在一平呢，1平60万，所以他们现在说，那我们没有办法买土地了，买土地的钱都不够了，我们还要再盖的话，更没有可能了。那怎么办？买一间成屋就好啊。曾经有的理想，天上的星星不是摘不到，我们有天梯啊。你踏到天梯上，这个天上的星星是唾手可得啊。哦，就是说以北台中教会来讲啊，这可惜，现在一坪至少60万，没办法。所以其实当初哈，我们有一点钱。啊，不一定是说我们了，就是说一个教会，他当初有一点钱，我们能够买50平，这边一块50平，那边1块30平，买起来我们那这样都有80平啊，80平它会涨价，它会保值啊，保值。现在我们变卖，我们不一定在当地来建会堂，但是我们可以有增值，我们有力量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有理想不是错，那假若能够去掌握。条件变动协调跟进阶，加上信心，还有名气可用。我们的信徒哈，真耶稣教会是藏富于民呐，藏富于信徒啊。我们的信徒是这样，看到教会推动工作哈，他那个心啊，愿做的心就出来了。所以其实现在讲分设教会也不是困难，就算是我们原地重建，也都是可能的。啊，那当然，我们现在讲也是可能的，也是还是从条件变动、协调跟进阶。现在不能一触可及，但我们可以有几个阶段。我们到达某一个条件的时候，我们再往前走，所以天上的星星还是 采得到的。那我们重建也许不一定在我们这一代成功，不必在我，但也许可能我们的下一代也可以完成。那总是要有前瞻，前瞻就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有属灵的能力，我们有理想。我们要有理想，没有理想就没有目标。但是我们理想不是妄想，因为我们还会加上神的能力，用信心去帮助。好，那第二个例子哈，第二个例子是除了刚刚提到的以外呢，我们还要从三个善来谈。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创新跟传统。大概老一辈的都会比较保守，这个信仰哦，宗教信仰走保守的路会比较安全。哦，我们对真理的持守用保守的心态来，这是安全。但是在圣公上呢，假若有创新的契机呢，我们也不要让它溜过。那常常也是年轻人会比较想创新，年纪大一点的也会想说我们守住传统，我们比较保守就好了。那常常就是这两个意见在谈。那老人家就会讲说，创新造次造反啊，有时候会把它看得太严重了。那年轻人就会说，老古板、老旧、老学旧啊，当然这个都是不对了，都不好了，也不必这样来批评了哈。那也不要把它变成是是非问题，不要认为创新就是是，那守旧就错，也不要说守旧是对，创新一定错。但是常常会这样去辩论嘛。那现在就是说不要去谈新跟旧了，那谈什么？谈我们现在的做这个事情的动机，谈我们要进行这件事情的用的方法、过程跟工具，还有先推估，当我们这样的方法、这样的计划去做了以后，它可能带给我们的后果、它的结果、它的效用是什么？那这个都是要非常理性、冷静的去分析。那通常年纪比较大的哈，他在谈论结果这个区块，他会领受的比较多，一心会较紧张，哦，老人会较紧张，一心会较周到。为什么？因为他失败的经验比较多，所以老人可贵是什么？因为他失败很多，啊，失败之都好啊，失败之后咯，因为少年人没过失败啊，老人失败作谁啊？那年长者他就把他的经验提出来提供出来，所以他会想比较多。哦，他看的不是只有表面，那年轻人比较会看表面。哦，为什么？因为他大概还有很多的经验啊，所以他比较着重现状啊。那不是错，因为这个是用岁月才累积得到的。啊，所以哦，年长的他会看到背后的，年轻的可能会看数字，那年长的他在数字的背后会看到，那年轻的看表层，年老的他还会看到里面，年轻的他可能会看现在，那年长他会看到未来，他们看得比较远。那年轻的会看属世的，年长的他会着重属灵层面的，看得到的看不到的他可以去掌握。年轻人有时候会比较着重个别的，年长的会着眼于全体的。所以对个别来说可能好，但整体来看不一定好。因此在讨论这个结果好不好的时候，年长者会想的比较多。那动机善不善，就是说有没有让神可以来鉴察，神是鉴察人心的，所以只要他的动机是善的，是合乎圣经的，那这个动机就没问题。哦，那不要去管创新，也不要管他是不是守旧，他动机是好就应该被认同。但是呢，动机好，那他用的方法以及追求的过程也是要好，因为他的动机是好的啊。那我们的方法不可以去违背动机的好啊。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好的，那这个工具方法没有用的最好的，那去抵触了我们的动机。那神是看人的内心， 内心才是真正的价值，内心才是真正的我，外面不一定是我，只是我的头，我的身体，但内在真正的我是心，是动机。基督教是动机伦理的宗教，神是看人内心的神，内心才是真正的我，所以神会很看重我们的内在。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工具、方法、过程也是合乎动机的善，然后讨论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怎么样，面面俱到，最好能够有一个实话的分析。那也是从属灵层面来看，也要从教会整体来看，从属灵的价值来看，不是只有表层数字看得到的这些都能够掌握得好。那这也是一个讨论平台啊，所以年轻人如果提一个好的意见，他没有违背这三个，那就是可以做的，我们可以去认同他。但是要不要做呢，那就要看教会的需要。他是可以做啊，如果没有合乎这些，我们就说那你要改变，可能你的动机不好，动机不好就不要讲了啊。如果动机不好，我们引导他，勉励他，你要改变啊。如果是工具方法不够好，我们就希望他这个部分把它改变啊。如果他的结果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可能是因为工具跟方法需要修正。所以有一张这个表出来的时候，大家去讨论就避开了创新跟传统的争论，单单来谈从圣经看是不是善，那就没有情绪，没有意识形态，没有主观理性共同的平台。我们有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跟信心，所以我们有理想，我们想要摘天上的星星，因为我们有天梯。那这样是不是会有帮助到我们大家在思考一件事情？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我们就一起来唱诗。